Hello，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anic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创立的广播节目，我们预计每周三固定更新，专门邀请在科技、数位和新创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与个人观点，赶快听听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anice。今天的科技职涯邀请到目前正在 Ematic Solutions 担任 Advisor 的 Chia 来分享。Hello， Chia。
Hello， Janice。
嗨，好，那一样我先来介绍 Chia 的背景。 Chia 呢在原制就学期间参与了 ASUS 的 Sales and Marketing Internship Program， 那毕业之后其实先在澳美服务了五年，那在2018年加入 Ematic Solutions， 成为 Ematic Solutions 在台湾的第一位员工，之后再一路发展到 Regional Lead 去负责整个东亚市场。那现在 Chia 呢就是 Ematic Solutions 的这个 Advisor。那我想要先请 Chia 和听众简单的介绍一下 Ematic Solutions。
OK， 好，那 Ematic Solutions 其实我们是一间来自新加坡的行销科技公司，做所谓的 MarTech 的软体。那我们主要其实就是在提供这些 MarTech 的软体给我们的客户，协助这些客户解决他们行销上的问题。那跟一般可能大家所知的行销科技公司比较不一样的地方是，我们除了自己开发的软体以外，我们也跟来自全球数十个不同的软体商合作。那大部分我们的合作伙伴来自欧美，那我们也协助这些合作伙伴导入他们的服务从欧美到亚洲来。那我们的特点其实就是说，其实同一套功能的软体，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 offering， 比如说它可能有比较贵的、比较便宜的，那功能也会有一点细微的不一样。我们会根据客户的痛点跟需求，协助他们挑选最适合的软体。那我们也会从前期的跟客户一起探讨问题、寻求解决方案，到后面的可能采购价格或是实行导入。那我们是结合像软体销售跟数位顾问的服务。
好，那如果听众朋友呢想要了解更多关于 Chia 的背景，我们其实在收听的单集简介中也提供了 Chia 的 Cake Resume Profile 连结。那今天呢我们就是会和 Chia 来聊聊他在 MarTech 行销科技公司 Ematic Solutions 他的整个工作的经历、整个工作的路程，还有他个人到底是如何在面试的阶段还有到职之后呢去不停的跟主管然后去聚焦讨论他个人的职涯目标还有公司的发展方向这样子。好，那 Chia 你准备好了吗？
好，可以。
OK， 好。那首先呢，因为既然你是在 Ematic Solutions， 然后主要是专注在做东亚这一块，或者说 Ematic Solutions 本身是专注在亚洲区的这个行销科技的市场嘛，那第一个问题我特别的想要问 Chia， 就是请问东亚的这个 MarTech 市场整体发展的趋势是什么呢？
嗯，就我的观察，就是以整体 MarTech 来说，我是觉得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市场长得蛮不一样的，其实跟国家的数字化发展程度我觉得有蛮大的关系，包含一个企业它何时开始数位化，或者是比如说它何时开始发展线上购物，或是用数位的方式追踪它的用户去了解它的用户。那当然也包含这个国家的消费者他如何能接收到数位资讯。就简单来说，比如说像在台湾，我们电商发展的非常的蓬勃，其实跟我们的网络吃到饱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兴盛，所以大家都有智慧型手机，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上网，其实有很大的关系。
嗯，
那这个情形不一定在其他国家就是一样，那可能跟该国家的基础建设的发展，或者是人们用手机用网络的文化都有关系。那以东亚市场来说，我们公司划分其实很可能跟有些公司不太一样，我们公司的东亚就是照地理位置划分，所以我们的东亚是有五个市场，是日本、中国、香港、台湾还有菲律宾。
嗯，
那这五个国家其实在语言、地方大小还有数位化发展程度、经济程度其实都还蛮不一样的。
对啊，很多元耶。
对啊，这是我们当初在规划所谓东亚市场上也是遇到的第一个我们在思考的问题，就是我们其实是想要找到一致性的趋势，然后跟着这趋势我们来拟定一个一致性的策略，可是是蛮不容易的，因为他们就长得很不一样。所以后来我们的策略反而是说，那好，那我们可能就要有五个不同的策略在这五个不同的市场，那我们可能是用一样的方式去就是在这些市场中学习到这些市场的习性，这样，然后如何去观察会是比较在我担任东亚的 regional lead 的时候比较重要的事情，这样。
懂，就有点算是，就是当你需要去关注一个市场的时候，你会有几个 segment 几个指标会需要去观察，然后这些指标等于说你们有去拟定 MarTech 的市场应该要怎么去关注这些指标，然后你用这些指标去套用在不同的市场上面，然后会产出一些你们自己的那种商业发展策略，有点像是这样，就是用一致性的思维逻辑去了解多元的市场，然后产出最相应这个市场的结果，这样理解正确吗？
对对对、okay. 没错。
好，那我想要和 Chia 请教，就是说在这个个资还有隐私保护的意识抬头之后，行销科技公司像是 Ematic Solution 这样子的公司，你们该如何的去妥善运用 End User 的数据，然后去协助你们服务的品牌客户发展他们的行销策略？
最近比较夯的话题在个资的部分，可能就是在像第三方 Cookie 失效，或者是 iOS 它更新它的隐私权设定。那第三方 cookie 失效，它的其实意思就是说，以往大家在逛各个网站的时候，即使你没有告诉你逛了网站的这个负责品牌你是谁，它还是可以追踪得到你，就是因为可能有一些 cookie 的设置在这个网站上面。
比如说我们在用浏览器开某一些网站的时候，它一开始会有一个 pop up 的通知，问我可不可以接受 cookie 的搜集，就是在讲这个对吗？
对，所以你按了接受以后，其实他就会知道哦，你这个浏览器逛过了哪些页面，哪些东西。
嗯哼，
那这个其实会是现阶段来说，大家可能各个厂商他们最头痛的事情，就是因为这完全会影响到他们的广告操作。因为试想，原本你都可以知道是哪些陌生人来到你的网站上，那你就可以再度投广告给这些陌生人们。但现在因为所谓的个资跟隐私保护，可能有超过一半的陌生人都说他不愿意让你知道他的足迹，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广告的应用上面其实它的成效就会差非常的多，那也更有可能是你以前都花一样的广告费，但你现在得到的成果就是会很差这样。那这个其实就是在广告上的影响，但是其实行销除了广告以外还有非常多可以做的事情，例如大家可能知道的名词像 CRM 顾客关系的管理，这样就是说诶，那你如果不再这么 focus 在陌生人身上，而是转回来看，那我们来关注在我们现阶段我们手上有的消费者，我们的用户身上的话，那其实他这个部分是没有被影响的，因为所有的你自己的用户他都是授权给这个品牌去得知他的消息，比如说他的姓名啊，他的电话，他的购买记录这些。那只是说可能以台湾来说，台湾其实还蛮依赖广告的这个流量，就是陌生人的流量。也就是说在陌生人流量部分，当他没有了以后大家会很惊慌。其实可以参考其他国家没有那么惊慌的原因，是因为他们很久以前就开始在经营去了解自己手上既有的消费者的样貌，然后收集既有消费者的资料，并且想办法去跟他们既有的消费者去沟通。对，所以就是说以台湾来说，我们是觉得就是现在大多数的厂商比较惊慌，那其实不是没有解决的方式，那也是说只是各个厂商他需要改变一下他以往对于行销的想象，就是不是在只有广告而已，那可能要更从如何收集到既有用户的第一手资料来做思考这样。
所以变成就是比较回到本位去思考，思考你产品本身的竞争力，产品本身的价值，然后到底这些已经很信赖你的这些客户他们要的是什么，然后你怎么样能够去更满足他们的需求，然后透过他们的满意度，或许在生活中有办法在潜移默化的帮助这些品牌，然后去开发更多潜在的客户这样子。比较像这样，就不会像之前单纯的是用广告投放的方式一直不停的去设法辟出一些新的战场新的市场。
对，没错，就是我们也很常跟客户讲，就是回到你的初衷，你卖什么东西给什么样的消费者的时候，其实你最需要关心的就是你的自己的这些产品还有你的消费者的一些反馈，但是因为广告之前的所谓社群红利太吸引人了，所以以前大家在考量的其实就是大家不太会去研究既有的消费者，也没有很想去收集很多既有消费者的资料，反而是把重心都放在所谓的寻找更多的陌生人来到了网站上。那你自己的产品其实也是，因为其实如果你是以希望可以获得更多陌生人，大家其实对产品有时候就不一定会这么用心，因为你会觉得反正推出一个新产品，我再找出另外一群喜欢这个新产品的陌生人就好了，所以就会忘记既有本来很喜欢你品牌的人的这些他们的需求， 所以我觉得就会回到比较是初衷，然后还有就是品牌发展或产品发展上可以怎么跟我们比较 close 的这些用户去做沟通，这样。
嗯哼。OK， 那我想要问曲瑶，就是说在你担任 Regional Lead 的时候啊，因为你看的是东亚的市场嘛，那又如你刚刚提到的，你们看的这五个市场呢，分别的样貌又非常的不同，那对你而言，你在工作的时候每天需要优先关注的资讯会是什么？就我特别想知道你要如何保持自己对不同的市场能够一直维持有很好的洞察力。
嗯，我觉得好奇心是一个蛮重要的心态。 对，就是像那时候我可能比如说我自己是先从担任台湾的 country manager 开始，那我本身也是台湾人，所以其实我对这个市场包括消费者习性是非常熟悉的。但当我可能要去看像日本或是菲律宾，那这两个市场都不是，我本身也不是他们的消费者，所以其实习性上我是完全不了解的。那所以每天我自己会做，当然就是说我会去逛我觉得他们比如说日本这些知名的品牌他们的网站啊，下载他们的 app 啊，然后试图从先变成他们的消费者开始，然后去感觉一下在这个市场上，然后成为他们的消费者，我使用他们的产品的感觉是什么。那当然第二个其实是我这个比较是我自己收集资料，那第二个再来就是其实台湾人的力量还蛮强大的，就比如说之前自己蛮不熟菲律宾市场的，那我后来就有找到有一批就是去菲律宾经商的台湾人，台湾电商，对，那他们有刚好有个 Facebook 社团，我就加入，然后就是跟里面的人当朋友，然后去了解他们在那边经商或是在那边发展所谓的网络购物或是所谓的就是一般线下的购物的时候发生的问题，他们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然后以及他们观察到的一些现象。那第一当然就是说语言跟文化的障碍上，就是这个比较容易让我收集到资讯，比起我直接去找菲律宾的厂商了解这些事情。
对，
那再来就是其实有时候这样子的连结，因为台湾人在各个国家他们都有自己又更认识更多那个国家的台湾人的这个连结，所以就是还蛮容易会找到蛮多来自不同产业的人，然后愿意帮助我，然后给予我这些资讯跟我分享。
嗯哼， OK， 那除了这种比较像是 networking 得来的资讯管道啊，有没有什么是你很推荐就是听众朋友可以去搜集资讯的，不管是媒体或报章杂志啊什么，就是有没有什么你推荐大家可以去搜集资讯然后去了解一个市场的管道呢？
嗯，我自己的方式当然是我会看新闻，该国家的新闻，然后其实因为我自己身处的业界是比较 for MarTech 或者有时候是归类于 startup 新创的这个产业，
对
对，所以会订阅蛮多不同的国家他们可能都会有不同的新创的这些新闻，或者是所谓的 MarTech 的新闻，那每天我会看一下。那这个新闻上面他们其实就会蛮常介绍到当地的一些新的服务，新的科技，那甚至是新的一些品牌突然做得很厉害这样，那再借由这边去得到一些哦原来这个市场有这些人，那他们在做什么，或者是他们可能会遇到什么困难，那再继续找下去这样子。
OK， 感谢 Chia 的分享。那我们在最前面啊，因为有提到说你在加入 Matic Solution 的时候啊，其实你是台湾的第一个员工嘛，然后后来发展成为台湾的 Country Manager， 甚至是整个东亚这个市场的 Regional Lead。那我想要请 Chia 和我们分享，就是你当时加入的时空背景是什么？是因为 Matic Solutions 本来就想要在台湾拓点建立团队吗？
嗯，当初其实加入 Matic 的前因是我当初其实在奥美服结束服务后，我有出国念了一下书。那在出国念书的这段期间，其实我自己个人的目标就是因为在奥美的时候我服务的客户或者是我接触到的人都是属于来自大品牌大公司的人，那其实我自己的目标也是就是我想要有一个机会试试看，就是从比较中小企业或是小品牌开始。那刚好在这个国外的期间，我就有蛮多机会是遇到蛮多所谓新创圈的人，然后我去了解所谓 startup 的生态，那我也非常的喜欢就是把一个东西从零到一做起来这个感觉。所以在国外的时候我加入了蛮多很小很小的新创团队，大概是可能只有一到三个人的大小，然后担任可能顾问或者是做一些接案的角色这样。
大部分是英国的团队吗？因为我记得你是在 Manchester 念 MBA 对吗？
对，我那时候加入了，其实还蛮广的，就是我有去旧金山跟朋友加入了一个他的 FinTech Startup， 然后后来在英国的时候，在伦敦 Manchester 我都做不同的事情，不同产业的 Startup， 然后中间其实我有去了一趟荷兰，荷兰也是有三个月，然后也是有另外一个 Startup。 那这些 Startup 其实我当初跳就是都是很小的团队，然后因为我自己的专长可能比较是在商业发展，然后还有 marketing 这个地方，那刚好就是小团队有时候在前期的时候都会缺乏一个帮他们把他们工程的语言转化回市场的语言的人，那我通常都会协助这个部分，那我就也是刻意有挑来自不同产业，比如说我们之前有做过我有加入过化学品，化学品就是那个化学的算是药剂，化学的材料，它是可以帮助拯救气候变迁。
哇哦，好酷哦。
对，就是它是一个蛮特别的市场产业啦。那也加入过刚刚讲到就是像Julian Sand是我朋友的一个 FinTech 的 Startup。
嗯哼，
讲就是挑了一些不同产业，然后也让自己去试试看，然后就感觉一下不同产业的团队是否会有不同的感受啊，或是是否都适合我这样。那这个之后就是我就毕业了，然后学程就又想说下一步要做什么。那我就想说我接触过大品牌大公司，那我也接触过超级无敌小的新创公司。那我其实最好奇的也是中型的新创公司，因为我发现像那时候那时候大概是三四年前，然后很夯的新创，世界上很夯新创就是 Uber 跟 Airbnb。然后我自己的朋友很多人都在里面工作，但是每个在里面工作的人都有同样的困扰，就是他们觉得公司很乱，然后公司很就是很没有组织化。那这些公司其实当时都是一个在他们从中小型要慢慢发展为大型，所谓长大的过程。那我就会很有兴趣想知道说，哎，那为什么每个公司在长大的过程中会经历过一些所谓大家说很乱的情形，那我也想要知道公司会怎么解决这样的问题之类的。所以我那时候找工作，我有特意的找中型的新创公司，可能人数在100人上下或几十人这个阶段。所以那时候就看到 Ematic 的一些征才的讯息。那 Ematic 其实一开始是没有在台湾拓点的计划。
哦，真的哦。
所
以你那时候 apply 其实本来是要去他的 headquarters 是吗？
对，所以我 apply 的时候其实是新加坡工作，然后那时候其实这个工作也是聊了一阵子，跟各个主管聊完之后，就跟最后一关其实是跟 CEO 有个 call， 然后聊了一下，那也蛮有趣，就是跟 CEO 聊 call 的时候，我们就聊，基本上就会聊到就是哎，我为什么想加入啊，然后还有我自己个人的职业发展，然后他也有跟我分享比如说公司的一些发展方向，那我们就也蛮一拍即合。我自己就发现 CEO 其实他一直有扩展市场的一个计划，然后这个市场其实台湾是在其中之一。那他还没有落实这个计划，就是台湾其实不是一个给所谓外国人在做市场拓展的时候非常好进入的一个地方，就包含我们的语言就是中文为主嘛，不是英文，然后再来就是整个GDP 看起来很棒，可是市场又好像不是很大，所以种种的因素就是他一直没有落实这件事。那刚好我来应征这个工作，然后我也告诉他其实我的初衷是我对 startup 跟创业这件事情都非常有兴趣，所以我让我自己希望可以体验很多不同阶段的所谓的公司规模，那也是为我自己可能未来想要创业这件事情铺路这样。
哇哦，所以你在那个 call 里面就也很直接了当的跟他说其实你这 long term 目标是你自己其实想去创业这样子。
对，当时的目标是这样，那我有直接跟他讲，因为这其实就是当他问我为什么想要加入这间公司的时候的原因，那我就据实以告就跟他说这个原因。后来就是聊完之后他给了我一个新的想法，他就说他觉得那既然我想创业，那他本身也觉得台湾这个 market 非常的有趣，所以就是给我了一个新的 offer， 就是让我留在台湾，然后就也不用去新加坡了，留在台湾然后来开发台湾这个市场，
就让你在台湾创业这样子，在公司内部创业的感觉。
对，他那时候的讲法，我是觉得很棒。就是他的讲法是说，就是因为我其实是抱着一个想创业的心，但我的脑中还没有任何的 idea，
嗯哼。
所以让他是说，以他一个创业家的经验来说，idea 是一件事情，但如何落实一个公司从零到有，然后让他慢慢长大，是他创业以来他觉得最大的学习。所以如果我想要成为一个创业家，反正我也还没有 idea。那我可以先学习这件事情，所以他可以提供给我公司的资源、公司的产品、公司的名字，那我来负责把一个公司在一个就是零的地方，就是在台湾从零，然后让它发展到一甚至更大这样子。
嗯，那既然你提到，就是连你们的 CEO 当初都说了，从零到一这个经验是非常宝贵的，那我就特别想要问 Chia，所以你后来实际在台湾发展 Ematic Solutions 拓展这个新市场的时候，你认为你当时遇到的比较大的挑战会是什么？
最大的挑战，我觉得会是它就是一个没有 guideline 的事情。比如说，像我自己，比如我第一份工作在澳美的时候，我永远都记得，我第一个月加入的时候，就是一直在 training，上一些很多不同的课程，然后也会有人跟我讲客户长怎么样子，然后交接给我一些不同的事情。所以它是有个 guideline 的。那 Ematic 这个经验是我上班第一天开始就没有任何 guideline，然后我老板就是我们 CEO 给我的目标，也就是就看台湾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
所以
就
他
我
也
们
没
就
有跟你
做什么
说
事
我
情。
们在台湾要做到多少，或者说你至少应该帮我争取个几个客户什么，就是没有这么量化的一个数据给你作为目标，比较像是就是好，那你现在认真研究一下我们在台湾市场到底能做什么这样子，非常的 open question 这样。
对，因为他的前提是因为他自己也没有研究。
懂。
所以他没有办法给我一个量化的数据，那我们就一起来找出这个量化的数据，比较像是像打带跑啦，就是我没有策略，也没有任何东西，就是先来，然后你就先看你要做什么，然后你跟
对，
我说需要什么资源，那我们
嗯，
来评估。我觉得这是很大的挑战，就是到底要从哪边开始，然后要找什么样的客户，那我们会需要赚多少钱？不过我觉得有一个蛮好的，就是他给了我一个。我们那时候是有个方向啊，那个方向就叫做可能自给自足。比如说，我的薪水是 X，
嗯哼。
那你就是以自己薪水为目标，你什么时候可以赚回你的薪水？这个就是我们达成了第一阶段的 milestone。所以前面的就当做是公司先用公司的资源 support 你的薪水嘛。那接下来可能要把 team 更长大，那要请下一个人，这其实也是一个挑战，就是第一个员工要请谁？你要请业务吗？还是请工程师？还是请什么什么顾问？那这些人他们都代表了不同的所谓的价格，
对。
跟他们的价值其实也不一样。所以这时候就是，又要去思考，好，那我请这个第一个人，假设他是业务，他可以带来什么价值？可是同时我需要付出多少的成本？
嗯哼。
对，所以在我来公司的可能前半年吧，就是他是用这样的方式让我去思考所谓的公司的 P&L，就是 profit and loss 的部分。就是比较简单的版本，那我觉得是很有效。然后他是说，就是像他自己创业的时候，一开始也是这样，反正就投一笔钱，然后看什么时候这笔钱可以赚回来。然后有赚回来的话，再来想，那我们再投多少钱，然后再赚回多少钱。我觉得这是可能也是创业的过程前期所谓的 CEO 们都遇到的问题。所以倒也不仅仅只是说，哦，那我们产品可能要怎么发展，或者是要推给多少人，而是比较回过头来是如何活下去。如何慢慢走更远，类似像这样子，对啊。
哦，挺有趣的。所以就是说，这个 P&L 这个损益的观念呢，它是先从很个人的状态去思考的。但是也因为这样，虽然是比较简易的版本，但是你的体会会非常的切身。尤其是说，你当时只有一个人的状态，然后你做的任何一个决定，包含时间，你是怎么投注，在哪些不同面向的研究，或是你今天选择什么时间跟怎么样的人去碰面啊，去开拓一些新的客户关系之类的，就是当你在做这些决定之前，你都会更回归到那个 profit and loss 这个思维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它到底是不是对公司有效，对你也有效这样子。
对，
那因为刚刚去啊，就是你有提到说你在跟 CEO 讨论的时候，你就很直截了当、开诚布公的跟他说，就是你未来要创业这件事嘛。其实我觉得这很有趣，就是我特别想问你，你当初到底是怎么去判断说眼前的这个 interviewer 这个主管呢，是你会想要跟他谈这件事情的？
我觉得应该是说，在我自己找工作或是找团队加入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是我很重视的一个沟通的方式，就是我觉得是双向的啦，就是我会希望对方对我坦诚他对我的感觉，或是希望对方对我坦诚这个我即将加入的团队他的方向，他目标是什么。那相对来说，我觉得。当我们希望对方坦诚的时候，我们自己也需要坦诚，这样这个对话才会是很公平的，这样子才会让整个对话
真
走
正被
向我
建
们。
立起来。
对，那所以我的方式当然是我一开始我们在所谓的聊天或是面谈的过程中，我也是不一定很了解他，所以我的方式都是就是我会先把我自己的想法跟我自己在思考的事情全部都讲出来，讲清楚。那我怎么观察？就是其实当我讲出我的想法的时候，对方可以背上我的想法，给予我很多不同的建议。那甚至他也可以告诉我，那他的想法，他对公司的想象，或是对我可能面试的这个职位的想象。的想法，这些我就会觉得，哎，那这个对话就有建立，就是我们彼此都知道我们彼此在想什么，那我们彼此都想要什么，那我们怎么从这个对话中一起去建立我们下一步要走的方向，然后而且都是符合彼此想要的东西。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说，你那个阶段，就是当你学成归国，在看一些新的工作机会的时候，那个时期的你其实跟不同的 interviewer 都有提过你这个想法，然后其实你也是透过这个讨论去更好的判断眼前的这个机会是不是真的跟你个人追求的职涯目标，或者说个人的成长的这个路径呢，是一致的。
对，我觉得可以这样说，因为我举个例，像那时候我其实也有应征一些台湾的科技公司，对，然后那时候我其实我面试都是保持一样的，就是自己的说法，就是我会坦诚说，哎，我心中想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跟现在我找的这个工作或这间公司有什么关联？那像那时候找的某台湾科技公司，可能就比较传统，那像他们听到这个我的阐述之后，他们也是还蛮坦诚的啦，就是会直接跟我说：“哦，那我们可能就不是需要这种员工，他们可能会需要一个可以待15年、20年，然后他们需要稳定，然后再来就是工作可能也不会有这么多可以发挥的地方，就是他工作是比较 routine，就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可是不会像我想要做的，就是可能比较多元的方向啊，或是什么的。对，那后来我是觉得这样很好，就是借由这样的沟通，即使彼此不适合，你们在很前期的时候就会知道。那我们也不用彼此说，那浪费时间去做后面几轮不同的面试。
我觉得你可以将这件事情这样阐述，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是因为你真的已经很清楚你个人的职业目标就是这样。因为假设说有一个人他不是那么的确定他自己的职业目标，或者说他的学习的 pattern 是什么的话，当他遇到这样子的婉拒的时候，他可能会回过头来 question 自己说，我是不是错过一个机会？可是因为你已经很清楚知道你到底要达成什么了，所以刚好就是透过这个过程去筛选出更适合帮助你成长的工作机会。
我觉得有。可能有一个小小的差异点，就是在于说，比如说我讲说我想要做什么，可是我的那个想要做什么，都是跟我去面试的这个公司或是这个职位，其实它是有相关联性的。对，因为反过来说，比如说像我之前在 Ematic 也是面试过非常多不同的同学，就是来面试的人。对，那也有些是可能跟我讲的一样，就是他们也很坦诚，就是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职涯发展跟想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可是这时候，身为一个面试的人，可能有时候会少了一个资讯，就是那跟我们公司有什么关系，或是跟我们的职位有什么关系？这样，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就是像还没有非常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的人，那可能就是可以把握住，是说，那你为什么会想要去面试你现在去面试的这间公司跟这个职位？因为这个可能，我觉得这是面试或者是找一个工作的时候，应该都会已经有思考过的，就把这个理由跟原因跟你的初衷想清楚。那其实我觉得这个对话到后面，你就会碰到一个是适合你的机会，这样子。
那我想问哦，就是在面谈的过程中，到底要如何精准又不失礼貌的去表达这个个人的诉求啊？
我自己的做法都是在面试的过，但前面就是会先回答一些面谈他们基本上面试官会问的问题。那后面的话，可能就是也会问一下，我会自己会想去了解说，哎，为什么你们会想要找这样的职位？那以及就是公司目前的发展是什么？这个职位对于公司的发展是怎么样？ 那接着根据这个回答，我会放入我个人的一些对于这个职位的期待，把它放进去。所以我觉得不失礼貌，就是我会先听对方说，或是先问对方这样子的问题，让他把他自己的想法或公司的规划讲出来。接着就是根据他讲的东西，我会加上我自己的东西。所以就是有一点是，我听到你说什么了，那我也很清楚知道你的方向。那我现在告诉你，那我的方向是什么？因为我觉得礼貌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只是我在讲你在听，或者是你在讲我在听，是互相的。
嗯，
那这样我觉得就会比较有礼貌一点。
懂，哇，这分享很棒。那你实际加入团队后啊，因为这个你们的直属主管 CEO 已经也很清楚你的个人的发展的目标其实是自己要去创业嘛，你跟这个 CEO 你们两个人呢是如何的去确保公司的发展，然后以及你个人在这个状态下的确还是有所成长有所发展，就是我特别想要知道你们怎么去 work on 这件事情。
实际的做法，我们的做法是，就是我跟我直属主管，我们两个其实会有一个one on one的时间。那密集的时候大概就是一个礼拜一次，或者是有时候两个礼拜一次。
嗯，
那这one on one当然是有一部分在聊公司上面的事情，可是我们都会留至少15分钟或以上的时间在聊个人职涯的这件事情。那 for me 就是个人职涯，但他的话就是公司的方向，我们公司就是他本人的个人职涯。那这个其实我也是蛮感谢他的，就是我以前对于所谓的one on one的想象就是比较是公事面向，大家是确认有没有就是公司好不好啊，然后有没有大家有做事啊，然后有没有
做事啊，了解一些
数
据这样子。
对，那刚好是这个主管，那我们每次one on one时间其实我又发现，诶，他其实会留一些时间来看我最近在做什么或我的想法。那他甚至也会问，就是个比如说，诶，关于创业的东西你有想到什么 idea 吗？那或者是你觉得你有缺什么样的技能吗？所以当我把我需要的东西或者是我在想的事情跟他说，那他的角色比较会是他会回馈我一些以他的经验来说我现在讲的事情如果放在他身上他可以怎么做，或他会怎么做，甚至是如果你想做这个公司现在有什么样的资源，反正也没人做，然后不如你就要不要先做做看，然后顺便当做一个练习，因为你以后可能也要做同样的事情，有点类似这样子。所以就是会有一个蛮有 quality 的时间让我们两个人去聊聊这些东西。那有时候是反过来的，反过来就是说因为也会有他跟我聊公司的状况的时候，
嗯，
那我们 CEO 的特点就是我们公司的这些所谓的状况其实它都还蛮公开透明的。就比如说像去年啦，应该是去年疫情开始蔓延，尤其我们是算是就是新加坡其实从去年或是其他东南亚国家就是还蛮惨就开始封城啊，那公司当然方向上会有一些影响，或者是会有一些策略上需要改变的地方。那也是借由这个时间，然后他会跟我分享他现在面对市场或者是疫情这些变化上他的思考的想法跟范畴，就可以根据现在公司的状况，然后也提供给他一些我觉得那我这边好像可以做什么事情，或是我觉得这件事情其实是很有趣的，然后好像也没有这么困难，那不如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做，就是会有比较多这样子的讨论，但这些讨论都不是事前规划好的，都是借由这one on one的所谓的最后的谈心时间去了解彼此会需要的东西，然后彼此我们也有不同的经验，然后不同的 idea， 那就可以彼此的交流。
哇哦，这个分享我个人也觉得蛮受用的，我相信听众听到这边应该也是点头如捣蒜。OK， 那我最后想问如果总结来说，因为你算是跟公司然后一起很好的互相合作互相配合的去发展公司的目标以及你个人的目标嘛，那我特别想问在这整个 process 里面，你觉得如果要去归纳几个重点的话，有没有一些关键字你认为是听众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要去谨记在心的？
我自己的建议有可能几点吧，第一个就是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要听对方说话，然后以及背上对方的立场跟观点，再加上你自己的想法或想做的事，这个对话才会进行，而不能只是一直在讲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这样对方也会很 confused， 觉得说那你来我们公司要做什么，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觉得是事前，其实事前也要做准备啦， 就是比如说像我刚刚提到的，可能我有我自己的目标，那我去加入这间公司，我可以怎么去符合这间公司的目标？那这个其实是在我跟公司的人对方对话之前，我应该就可以找到一些功课。那在找功课的过程中，可能会有一些问题或你不太了解的地方，刚好就可以存下来。但等到你真正跟公司的人谈话到的时候，你就可以问这个问题。然后问了问题之后，你刚好就可以为你自己想做的事情做一个开场白，就是一个开端，延续到你想说的话。那可能第三个就是要保持一个开诚布公，或是就是比较 open mind 的心情去聊这件事情。对，因为其实我觉得以面试来说是，当然是公司在挑人才。人才们就是我们也是在挑公司，所以重点其实不是有没有被选上或者是有没有录取，而是我们怎么成功的创造一个优质的对话。因为这个，当大家决定要去加入哪一间公司，或公司决定要录用哪个人才，它都会是一个不短的时间的经营嘛。就是后面你们可能要工作1年、5年，甚至有些人是10年以上。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人生的一件大事。
OK，非常感谢 Chia 为我们的总结。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到这边，谢谢 Chia 的分享。
谢谢。
好，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讨论可能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我是 Janice，大家下次见，拜拜。
大家拜拜。